整天带着嫉妒，因为只有嫉妒能够把许多事都连起来。我想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好的。这边我想顺便提一下，普通你读史林的或者读历史，普通不大能读到，或者读到一般的也不大能读到。是这样的，你记得他曾经在修道院里面，他四周有好多的 monk， 有好多的修道士，这些人呢语言好得很，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都非常好，精通历史，对于神学的对整个需要的信仰也很清楚，但是他觉得这是不够，说除非是圣灵在这里把这些东西弄活的话，他说结果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话和一些句子，都是一些死的句子，所以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进到那个神话语，进到那个圣经的那个这个能够进到这个圣经作者的意义里面去，而且呢能够把它里面那个意思啊能够把它活过来，能够叫它活过来。我想这个观察实在是非常非常要紧，而且我个人觉得也是对今天神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因着神的儿女受到这个新的思想，就是受到新神学思潮的冲击，所以大家就起来保护，再来保护圣经。这个保护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非常注意的就是要准确，各方面一定要很准很准，弄得四四方方。那么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有一个危险就像塔克所说的，你好像真的把圣经保护住，你真的建立起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体系来，你果然成功了。但是有一个危险，就像那个路德所看见你一样。所以这点我们要清楚，特别是如果我们一直注意道理教训或者神学的这一面，会有一个可能会变成一个会变成一个对的东西，但是呢里面缺少生命。那这一点我相信当时马丁路德就已经观察到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进到圣经背后那个属灵的意思，这个不是指着灵然解不灵然，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是当你从圣经里面从字面自然的字面里面读出意思来以后，那么现在你要有一个透视的眼光才可以，那么这个才能叫圣经活过来。否则的话呢，那不知不觉的可以把整个东西变成道个马，变成个教条，或者呢会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而且是排他性的，那么这个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一段的历史里面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教训。那我觉得马丁路德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呢，就是讲到如果你必须要用寓意要灵然解一段的圣经的话，不是不可以，它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根据一段历史的记载才可以，就是你必须承认那个历史是历史，亚当就是亚当，这个蛇就是蛇，一定是蛇，这个没有问题。你不能够解释，你不能解释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就不存在了，不，这一点非常要紧。第二就是当你把所有字面解的那个功夫都已经做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开始用它。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字有好几个意思，不是只有那个意思，你看清楚了，这是圣经里面的意思，这是历史，你很清楚，这明明是逾越节的羔羊，就是羔羊，你不能把羔羊再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不可能，用说它另外的意思，不可以。 那么这里很明显就是指这个意思，这个你按个字面很清楚就完了。然后现在你可以来应用的，那其实实在说来这句不叫寓意解经，根据定义来讲已变成已经变成预表的解经，因为预表解经就是这么说的。不过它有一点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这样解释圣经的话，你的目的是为着帮助神的儿女他里面能够长大，所以这样的解经呢是为着来示范用的，来解释，就是说来个解释圣经里面更更或者新约圣经里面已经有的一些真理或者一些经历，那么因为我们很难懂很难懂的缘故，你现在用一个比方，你用这个来说明，是为着说明来用的，那这个就可以了啊。我想这一点是对的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第二呢，就是你怎么样解释，你不能够脱离那个信仰的根基，就是说不能跑到这个外面去。所以你读马丁路德的著作或者读他的这个圣经注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比方说他讲了生命记，你若去读他的生命记，你会发现里面有几点很好的。比方说他说摩西没有进迦南，为什么摩西没有进迦南？因为摩西代表律法，律法永远不能把我们带进迦南，这个话一点没有错的。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圣灵，那是约书亚所代表，能够带我们进去。那么其实他这个解释已经是预表法的解释，已经不是预言的解经，那这一点我想很清楚。还有那个金牛犊，那么他根据那个金牛犊的原则，当然他说这个可以指着，就是指着人要行为称义的这个情形来说。那么当然这个有原因，因为你如果知道那个金牛犊的情形的话，那个背后是有那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没有困难。还有比方说那个分歧啦，倒绝啦，那个分歧，那么他说呢，这个分歧呢就是让你能够分开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那这个按道理来讲也是不错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有圣经的根据，那么同时呢你要看那个上下文，所以像这些的应用呢都不是很大，都没有难处。那么你知道讲到这个生命记二十章的时候，那时候讲到不是有很多的征战吗，尤其是列国的征战，那个呢他就把它用在属灵的征战上。那么你知道后来许多读预表的人果然是如此，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寓意这个字会引导人，也引到很就是很容易叫人走偏，就是很容易让人误会。那其实呢读圣经的时候是有这一面的，我想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要紧的一点。好，总括的来说，就是马丁路德认为说圣经不仅仅的是一些道理和规条或者是教条，他认为应该是充满了神的能力，所以对他来说乃是能力。我觉得很有趣啊，有一个 Thomas Griffith， 我会再提他的名字，他是前不久很会读圣经，他几乎是跟 Campbell Morgan 应该同一个时候，或者跟 A.T. Pearson 同一个时候，他很会读圣经，像创世纪就是很好的一本。他就曾经他说基督徒啊应该最少有两种读经，一个是知识读经，一个是能力读经，一个增加你的知识，另外一个是增加你的能力。所以我相信说这个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已经看见这些。那么来到加尔文，我们知道每次我们提到加尔文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命定论，我们就想到这个到底人是自由意志呢，人还是拣选的，或者说还是预定的，那么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因着这个印象啊，我们以为说基本上啊这个加尔文呢是神学家，其实这是很大的误会。 在加尔文身上的特点，第一是解经家，第二才是神学家，这个很要紧。因为什么？因为啊，就在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写了，他一生写了整套的圣经注解，新约只差一卷，就是启示录没有写，旧约只有四世纪、路德纪、列王纪、上下、以斯帖、以斯拉、尼西米、箴言、传道书、雅各没有写，其他的经经通通写。所以他许多人认为说，真正他自己，你若问他自己的感觉，有人说笑话，说是你如果问达比亚，或者是问加尔文呢、啊，说今天你到底要预定论的博士呢，还是要做圣经博士呢？你根据他的贡献，他自己也会告诉你说，我不要预定论博士，我要圣经博士，这是幽默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他是个很会很会读圣经的人。他所找到的原则几乎跟路德是一样的。有人告诉我们说，路德是开创，意思就是说，路德的确是把那个就把神的儿女就带回到三世纪安提阿他们所看见的那些属灵的原则，因为在这一段期间已经走出去过，所以呢，路德把他带回来，所以这个实在说来好像开创一样。但是呢，是借着加尔文才真正的把他发扬光大，因为真正会读圣经的人应该是加尔文。那么这是许许多多的人的观察。那么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么你会发现在解经上面，他和马丁路德几乎看见是一样，几个解经原则是一样的，不过他更谨慎更客观，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我想那么他呢，对于这个马丁路德认为说应该以基督做中心的这个解经呢，他有几分的保留，不过他换了另外一个方向。他有一点是什么呢？他有一点呢，就是或者这样说吧，你记不记得尼托生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读经之路》，他里面举出有一点呢，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进入圣经的事实，要进入圣经的思想，要进入圣经的理。我们姑且这样说，这个加尔文他的特点在哪里，就是很少人注意的，就是他能够进入圣灵的思想，这个是非常特别，这是他独到的地方。第二呢，他的确是能够进入圣经的理。我们等等举几个例子，我们稍微举有几个人，他们观察大家就会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清，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读圣经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虽然不相信像马丁路德那所讲的，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找到基督，那么他比较小心一点。不过他转另外一个方向。他这个方向就是什么呢？他说整个的圣经你要看这个圣经里面的目的，你要根据圣经里面，那整个圣经里面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表达耶稣基督和他整个的救恩，这一点要弄清楚。所以他是在大原则里面来看这个基督，意思就是说也是像我们主所说的，为这个圣经是这个为基督做见证，凡指着他的通通指出来。不过他不是像马丁路德那么明显，马丁路德可以告诉你到这一块这一段圣经你能碰见基督，这是马丁路德。但是加尔文因为他的训练的缘故，他仍旧看见基督没有错，还是那个原则。不过他是从整个这个圣经的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什么这一段圣经要这样写，他能够进到那个圣灵的思想里面去。那么不光这样，最后他真的能够进到圣经的里。那这一点呢，可以说是加尔文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点。那么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以为说谁对谁错呢，我们看见两个都是对的。不过他注意这一面，他注意另外的一面，就是
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是有史以来是解释圣经解释的最科学的，意思就是说最严谨的，不是随便，最客观的。所以难怪这个难怪这个他留下的影响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但虽然这样，你如果读这个特别如果仔细来观察他的一生的话，他反对狭窄的自己主义。所以呢，你比方说讲到这个主的晚餐，比方说讲到主说我这是我的身体，那么天主教的解释，我这是我的身体，就是指说当你领受那个饼的时候，就变作基督的身体，那真的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当然加尔文不能够接受，因为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如果你真的就做很字面的来看的话，那会落到这种情形里面。比如说三而一 Trinity， 或者三一之道，或者说什么person， 就是说人位身位，比方说一位神却是三个身位，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字眼。那么加尔文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些字眼，就说没有这个东西，他不，那这个我们知道。所以他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说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读圣经非常平衡的。比方说讲到十条诫，他告诉我们说要紧的要进到这个十条诫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要进到那个圣灵的那个存心，要进到那个圣灵的思想里面去，这个非常要紧。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加尔文是第一个在主导文里面看见，好像看见两块法板一样。因为整个的主导文呢，前面是为着人的，是为着神的，后面是向，前面是向着神的，后面是向着人的。那么这个是马丁路的，是这个加尔文引起我们注意的。我想这一点呢，这几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关于读圣经呢，他曾经提起过，他曾经讲到过奥古斯丁，我们说过奥古斯丁的东西是很好，不过跟奥里根东西差不多的。那么你读他的创世纪也好，你读他的什么也好，你发现说他常常把它淋然解，而且常常是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没有的，不过他就解释了。所以这个他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尔文才告诉我们说，他的东西都是对的，你只要听他讲的都是对的。不过呢，他有的时候解释保罗一段圣经，但是更不是保罗的意思。你如果真的读上下文，根本不是保罗的意思。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观察的的确确是对的。那么他的读圣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主要是效法这个人，屈说多吗？所以我们说他受很多很多的影响，就是第一就是非常清楚，神的话非常非常清楚。第二呢，这些话是为着很平常很平常的人，不是为着很有学问很有学问的人。所以综合起来呢，有一些很会这个读圣经的人，有一些很会这个有的专门注意这个加尔文的人做了这样的评语，他说你只要读他的这个保罗的书信，讲保罗书信的时候，他说加尔文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这个人几乎就进到那个写圣经的那个保罗的灵里面去，而且呢变成和他完全一个一样。他叹息他也跟着叹息，他痛苦他也跟着他的痛苦。所以有人观察说，所以整个的这个新约啊，跑到这个加尔文的手里好像活过来了。那这个我想是很要紧，许多弟兄姊妹都以为说他很科学化，意思就是他是死死板板有板有眼的，那么这样的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那么就完全忽，就好像这个书是另外一本书一样，不是。他的确是能进到圣灵的思想，也能够进到圣灵的那个灵里，去圣经里面的灵里面去。我想这个呢可以说是他的特点。 我想就是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幕后呢，我想引一点他最后他快死的时候他回忆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很要紧。这是所有我们要明白主话的人要用这些话来做我们的警戒，来做我们的帮助。他说靠着神的恩典，我曾经写了这么多，那个主要是指着他的圣经注解说的。他说我做这些东西，意思他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是尽可能的向主忠心。他说尽可能向主忠心。他说我没有故意的扭曲一段主的话，或者叫圣经里面的一段的圣经因着我的不忠心的缘故叫它变成暧昧不明，没有。那么我们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能够从他清洁的良心里面说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个人为什么神能够把这样一个大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想关于改教的时候，或者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最要紧要恢复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经里面的福音真理与教训读者还有其他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只能够忙这一部分。那么 Angel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恢复，刚刚开始改教的时候，所以呢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注意在道理，都注意在教训。那 Angel 你注意道理，我也注意教训，你注意道理也教训，所以他们就争起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解，你有你的讲解，我有你的讲解，然后呢就困难，就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做了另外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这个反应是要提醒神的儿女们，圣经不光是为做教训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当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是有益的，还有读者是有益的，使人归正是有益的，教导人学艺是有益的，而且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个个都变成神学家，个个都注意那个基本的真理，基本的要道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个危险什么的，就停留在这里。结果圣经的用处呢，它最少有三个用处，只变成一个。它应该是充满了道理，应该充满了道德，而就是还有呢，应该是充满了道路的。那么现在变成神的儿女没有路了。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你明白了因信称义，你明白了这个到底是预定呢还是自由呢，大家争来争去争来争去。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想到这里我顺便说一点点的，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知道有没有有一个人呢很有名呢，写了一首诗歌《耶稣灵魂的爱人》，Jesus Love of My Soul， 那是谁写的？查理·威斯利写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应该是查理·威斯利写的。好，另外有一个人写这个《Rock of Ages Clap for Me》，就是说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或者永久磐石，不知道不管怎么样的翻译。结果你知道啊？你们都知道威斯利约翰的立场，不是，这个查理威斯利是威斯利约翰的兄弟，所以你们知道这个威斯利约翰的立场，威斯利的立场。那么他那么写那个永久磐石为我开呀、啊，那个人呢叫 Top Lady， 这个 Top Lady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实实足足，他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是跟什么呢？跟威斯利约翰或者跟查理约翰。就是威斯利兄弟可以说是相反的。你知道一个人相信全部都是恩典，另外一个相信我们自己要有负责，我们要负责才可以的。 那么查理·卫斯理写了《耶稣灵魂的爱人》，这是很美丽的诗歌，对不对？还有呢，你知道塔布雷的写了这个《万古磐石》，和两首都是非常美丽的不得了。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争到一个什么地步，争到一个什么地步啊？这个塔布雷的临终的时候啊，他吩咐人说，他说啊，我死的时候你把我埋葬在什么地方呢？你把我埋葬的地方啊，就对着卫斯理的讲台。死的时候啊，他的棺材里面呢，都要和他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啊，在教会里面为着真理，为着教训，不知道起了多大的争，到今天还是如此。这个可以说是太老，是个老故事，不是新的故事。但是你想想看，我请大家做个估计，你们好好的去统计所有的诗歌本子，所有的诗歌本子，你会发现圣灵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这个可能是碰巧，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个人相信是圣灵悠了我们一默。这个 Jesus Love of My Soul 跟 Rock of Ages Clap for Me 这两首诗歌常常是两首诗歌排并排的，常常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你常常发现这两首诗歌很奇怪，你这一页是查理约翰写的，这个威斯利写的，这个就是 Tablade 写的，稀奇不稀奇？当然有的不是了啊，但是你试试看，很常常这两首摆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从这里就解释给大家看，为什么在教会经过了改教，经过了恢复，的确有一段时间大家就争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一班人，特别在德国。那这一班人呢，称作敬虔派的。那这一班人，他们起来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说，圣经不光是为叫我们明白信仰，现在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们老早站在那个信仰根基上了，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要走路，我们要吃，谁给我们吃呢？所以他的圣经是让我们，是为着叫我们得着灵粮，能供应我们，而且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的。这些基要的信仰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在神的家里，我们因信称义，已经称义了。那么下面这一步怎么办呢？下面这步要不要走路呢？还是我们永远停留在得救的阶段，永远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阶段？所以呢，有一般的敬虔派就起来说，圣经不能只在这些地方，他们说让我们往前走一步。但是并不是把上面的推翻，没有，根基是那个根基，根基是教训的根基，让我们踩在一个稳固信仰的根基上，让我们往前去。我们生下来，但是我们要活，我们生下来我们有粮食的供应，我们要走路，我们需要路上的灯，我们需要脚前的灯啊，需要脚前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而且我们需要成长，怎么办？要，所以这个读圣经这个非常要紧的，这是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本来呀，这个天主教解释圣经的时候解释不通呢，就说年老的怎么说，就是说教父怎么说。所以慢慢他们很注意传统，这就变成遗传了，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说，这就是所谓的遗传。那么变成遗传是权威了，那么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才是最终的权威。那这个时候呢，神的儿女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就是说不要相信遗传。那么马丁路德幽默一步，但他们都忘记马丁路德说，我尊敬教父，我也更尊敬圣经的权威，这个是对的。但是到一个地步，你说只要圣经不要别的，就像我们讲过的，就是我读圣经就可以什么都不要，那么变成单独个人英雄式的读经。所以你知道这个可以说几乎是有一点像后遗症一样，我不敢很准确的说，但是几乎像后遗症，慢慢的个人都变成个人英雄式的读圣经。那么这样的话，读圣经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这些敬虔派的人呢、啊，他们就组织了个敬虔学院。这个敬虔学院不是像物理学院一样，不是。那么这些敬虔学院的人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就好几个人就在一起一同来读圣经，不是一个人。 他们现在知道说我一个人读圣经会错，我需要崇拜，我需要教师，我需要明白。所以你看圣灵又把他们往那个神的旨意中心的旨意又往回头带，往回头带一步。现在圣经不光是为了教训，不光是为了道理，也是为了道路，更是为着我们的道德。我们如果这样生活的话，让人能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美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近前派的人他们起来了。那么这里面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这个第一期成长杂志里面我们介绍过他，我们那个地方叫做彭格。这个人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完全是受近前派的影响，特别是在他周围许许多多的人真是非常的近前，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主，看看他们的属灵生活的情形，他们受了很大很大的很就是受了很多受了很多很多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一共花了27年的时间读圣经，他是第一个做这个新约圣经文字评鉴的工作，这是第一个人。他跑遍了许多的图书馆，找到了27个版本和翻译本，他为着要证明说什么地方是人手抄的错误，或者在什么地方的错，他可以把它鉴定出来。在这个以前，许多人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没有错，现在他要他们亲眼看见神的话没有错，所以他做了文字评鉴的工作，这是第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教会历史有史以来是第一个。那么我们知道他到了，他写了一本书非常著名的，这个就是新约的指引。这本书啊，是他很谦卑，他不说这个东西是，他不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注释，他不，他说我不过是把路子给你看，真正解释圣经的是圣灵，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而且非常敬虔的一个学者，他的学术的地位是没有人否认，到现在为止，一定要承认。他在学术上是没有话说的。这本书有人告诉我们说，特别在英文里面几乎是影响了他以后所有的圣经学者，或多或少都受了他的影响。这个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有一个学者说啊，他说他的东西啊只是一点点在什么地方拐弯一点点，结果就给你开启了一个整个神话语的宝藏，这是有人这样的评语。像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Philip Sharp， 是个教会的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学者，教会历史的研究教会历史的 Philip Sharp， 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实在是叫人惊异的，很少很少的字。但是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属灵的含义，有透视的东西。他说这个毫无问题，这个应该是一个古典的名著，没有问题。斯布真怎么说呢？ 斯布登说，这个 Bangle 就是这个彭格这个 Bangle 这位弟兄啊，他是别人呢、啊、是在一大片一大片里面的东西啊，他用一行就把所有的丰富就写在那一行的里面。那这个是所有读过这个的读过这个东西的人都非常稀奇的。那么这个书现在有的，现在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可以在我想中华福音神学院图书馆会找得到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如果你们会懂的英文，你们会发现这本书的的确确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当这本书完成的时候那么有人告诉我，他写这些书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放在祷告里面，他常常是等一等就祷告然后再继续工作，这是他的特点。那不光这样，而且等到那个出版商啊把这本书送给他完成送给他的时候，他那天晚上啊他就一面接过这本书来，然后一面在神面前唱一首诗歌，那个诗歌是他里面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弟兄不只是用他的头脑，不只是用他的心思，他更是用他灵的深处，更是用膝盖跪在神的面前来接受圣灵的光照。那么这个圣灵的光就果然是一可以说他这些著作的完成是在神的面光中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很多教会属灵的著作，有的著作只叫人点头，像这样的著作不只叫人点头也叫人屈膝，这是非常不同的地方。不只叫人看见一个很大的头脑，也给人看见一个爱主的心。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这个 John Bangle 就那么这个只是从给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圣经读，你们不要把自己的东西读到圣经里面去，要从圣经里面读出圣经来。他说要把你整个人投入到圣经里面去，现在你要把整本的圣经投入到我们里面来，意思就是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他每一次劝人的时候都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敬虔的生活乃是我们读圣经的原因。他告诉我们说，人就是说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说恩典呢、啊总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恩典就开始工作了。你知道这跟他在18岁的有一次几乎病死很有关系。那次他快要死的时候，里面 Rhema 来了，那句话就是我要不死，这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结果他就凭着那句话他起来了，病果然好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接触了很多很多那些爱主敬畏主的人。那么他非常爱他的学生，他说对于学生最要紧的教育并不是光给他们 information， 不是光给他们知识，而且要 form 他们，意思就要他们成型，个个让基督都能在他们里面成。他非常的爱学生，这个学生呢也非常的爱他，甚至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后来他有的学生做了大学的校长，还和他通信，但是没有人能忘记他所留给学生的印象。后来啊，你知道因着他的敬虔呢、啊、那些学生们呢、啊、太好奇太好奇，他说我们想知道啊我们老师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的学问这么大，为什么他这么会读圣经，他一定有一个秘诀的。所以有一个学生很顽皮啊，就爬窗子就躲到他的书房里面去，然后就看他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个时候他完全没有防备，完全是他原来这个人，一本圣经在他的桌子上，他就祷告说，主啊我们又是一次幻觉。他和主约会，他觉得来到主面前要用心思不错，他要工作要写这些东西不错，他说主啊我们又是一次幻觉。然后他开始读圣经，读完了以后他合起来，他祷告说，主啊我与你之间仍旧有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做了一件何等的事。 这是今天神要恢复的，不是仅仅的头脑，不是，乃是一面叫人点头，一面叫人敬拜。我们今天能不能服侍神的儿女，是一面叫人点头没有错误，但是另一面因为是在一个对的根基上，结果我们能够把生命给叫别人能够在主，把别人就带到主面前去。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影响太大太大了。你知道敬虔派的影响有多大吗？你们有没有听过摩尔维亚大复兴，摩尔维亚的运动？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星星道，你知道有一首诗歌啊，为我你舍生命，为你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和情。那个就是因为星星道夫有一次到杜塞尔多夫，就是在杜塞尔多夫，在德国的一个城，他到一个图，到一个这个艺术馆里面看一幅图画，那幅图画的下面就是这个字，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和情。就是因为看见那幅图画，就是几句话，他本来是一个很尊贵的公爵，还不是一个很这个是等于是个贵族，他把一切辞了，然后真是为主传福音。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摩尔维亚这个当时的教会那个复兴所差遣出去的传道人是超过所有的传道人。谁知道摩尔维亚，你知道是谁给威斯里约翰很大的帮助的呢？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这是威斯里约翰自己告诉我们的。那不止这样，你知道吗？有一般的基督徒我们都听说过，叫做清教徒。 Campbell Morgan 说，他说我是清教徒中的清教徒，他模仿保罗，那他的确是清教徒的后裔。斯布珍是清教徒，中马贤我们说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继承人，也是清教徒，也是走，也是在那条路上的。在这条路上的他们受谁的影响呢？受敬虔派的影响，然后在这些人里面受很大很大影响。你知道吗？有一本的commentary 啊，是今天所有的人都非常称赞的。不过就是对不起啊，我到现在还不会欣赏那一套东西。我是看了，但是我还是不是觉得像人家说的那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是几乎是所有人都承认的最好的一部一套的 commentary， 是 classic 古典名著，是 Matthew Henry 写的。这个有啊，这个我想很容易啊，很容易找到哈。这个 Matthew， 这一套的圣经注解很容易找到的，很容易找到。那么我知道这本圣经注解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特别是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有帮助，因为它非常的具体，非常的 practical， 不大讲道理的，不是不讲的，还是讲道理。那么这个 Matthew Henry 的这个 commentary， 他主要是受谁的影响呢？主要是受敬虔派的影响。所以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还有 Quaker 贵格会，贵格会你知道是哪一班人呢？贵格会就是他们非常的爱主，你知道他们是一直要追求里面圣灵的光的，所以他们来一起聚会的时候，如果有圣灵感动就聚了，没有圣灵感动就散会。所以这个倒是很好。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没有圣灵感动，我咬着牙齿像挤牙膏一样，牙膏已经用的菜快没有了，拼命挤拼命挤，结果都是人工的。你到贵格里面去，到一切都是很自然。我是指从前啊，不一定指今天，所以你们不要因着好奇去看。那么你知道这个贵格会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你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宾路易士姆，就是贵格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敬虔派那个影响实在是很大很大，因为他不只指明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道理，而且有道路可以走的，而且我们应该过一种敬虔的生活。所以呢，所以这一个解经呢，英文叫 devotional， 但是有人把它翻作灵修，我觉得不十分对，就是说不很准确。我不知道一个什么字是最好最好的，所以我姑且把它翻作敬虔结晶。那么敬虔有一个道理，因为敬虔就是向神的意思， 所以你既然是讲到这些人，那一面是跟金钱派有关，另一面呢，因为这些人他们追求的就是让他们生命长大能够向上，所以他们的解经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特别在应用上，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用具体的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的。那这个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一直传递到今天。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得 Campbell Morgan 很多的帮助，中马田很多的帮助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是一直踩在这样的肩膀上面。那么末了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受了他极大极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威斯利约翰。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很快的说一点关于威斯利约翰的事。我们知道英国所以能够免去像法国那样流血的革命，是因着威斯利约翰，这个大家公认。因着这些弟兄们被主兴起来，特别是威斯利约翰的那一班人，所谓的 Methodist 被兴起的那一班人，那个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个和他们对于圣经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他们对于圣经啊，对整个的圣经的认识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想我稍微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威斯利约翰。